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25号星期四，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提要。香港终审法院推翻前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的无罪判决。美国国防部说世界多处冲突并未分散美国对中国挑战的关注。在台湾总统大选和立法院选举之后，美国海军在1月24号首次派遣军舰驶过敏感的台湾海峡。在时事经纬环节里面，我们会分析报道香港政府一再押后垃圾征费。时事评论员谭美德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爱国者治港的立法会议员缺乏民意认受基础，他形容比橡皮同章更加不如。
咁当佢出现呢个情况嘅时候，佢咪好似出嚟讲翻一啲好要代表市民讲嘅嘢，但系大家都问一个问题：你一早唔讲，同埋你喺个立法会里边，你系拥有相当之多嘅权力噶嘛？咁所以现在听落去嘅时候咧，都难听过粗口，唔系一个橡皮图章咁简单。而系话佢哋今日讲嘅说话咧，系量过今日嘅天气，根本有啲风凉话咧系不能入耳嘅。
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富杰报告一节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
香港终审法院星期四1月25号推翻了高等法院较早前对香港前支联会副主席人权律师周幸彤作出的无罪判决。改项罪名是他煽动他人参加未经授权的守夜活动，以纪念中国1989年天安门广场遭镇压的受害者。终审法院决议恢复他的定罪之后，将这件案件发回高等法院法官处理后续刑期上诉。2022年12月，周幸彤在高等法院赢得上诉，成功推翻了他因为参与2021年被禁止的烛光悼念活动而被判有罪和判刑的案件。维园六四烛光晚会曾经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六四事件悼念活动，由香港支联会发起，1990年到2019年期间每年于维多利亚公园的足球场举行。不过2020年之后，香港警方以疫情、安全等各种理由禁止活动。世界多地烽烟四起，尽管如此，五角大楼发言人空军少将帕特莱德星期三1月24号表示，美国并未因此分散针对中国挑战的关注。我们未有调动任何印太司令部的资源来应对世界各地的其他危机，中国仍然是我们面临的首要挑战，莱德强调。莱德是在星期三在美国之音的采访中做出上述表示的。自俄乌战争以来，世界多地冲突频仍，包括以色列与哈马斯的战争、中东与红海局势、紧张升高的朝鲜半岛和南中国海等等。关于美军是否分身乏术，莱德在访问中说他不同意这样的讲法。莱德说，从不同的角度而言，目前的情况实际上显示了美军在全球的动员能力及其应对各种危机的能力，亦都是国防战略的重点。在那个之中，中国是我们的首要任务，亦仍然是我们投入大部分资源的领域，莱德强调。此外，莱德指出，美国亦都同北约的欧洲伙伴一起支持乌克兰，当然还要面对北韩、伊朗和反恐问题，我们有能力在需要之处提供支持。在台湾总统大选和立法院选举之后，美国海军星期三1月24号首次派遣军舰驶过敏感的台湾海峡，此举引发北京的愤怒。同时，美国国会众议院的跨党派代表团亦都在台湾访问，展现选后对台湾的支持。美国海军表示，阿利伯克级导弹驱逐舰约翰菲恩号穿越台湾海峡的一条航道，这条航道位于任何沿海国家的领海范围之外。美国海军在声明中表示，约翰菲恩号穿越台湾海峡表明了美国致力于维护所有国家航行自由的原则，并称国际社会的任何成员都不应该受到恐吓或胁迫而放弃他的权利和自由。中国军方星期四发表声明称，美国菲恩号通过台湾海峡是公开炒作，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兵力对美国舰只过航行动全程 更监警戒。
新疆 7.1 级地震的余震星期三1月24号继续袭击中国西部地区，12000多名暂居帐篷和避难所的流离失所者倚靠火来到抵御寒冷的天气。中国新疆偏远地区星期二凌晨发生的地震造成3个人死亡，没人受伤，伤亡人数较少，要多得当地人口稀少，以及近年来为改善靠近镇央的吉尔吉斯斯坦边境的乌什县周围驻防耐久性所做的努力。但至少有几百只对当地生计至关重要的牲畜死亡。中国中央电视台播放的影片显示，撤离出来的人在帐篷里面吃泡面，靠住火去取暖。当地官员表示，他们计划在大众返回之前检查房屋的稳定性。城镇和村庄散布在这片荒贫瘠的土地上，一条125公里长的双车道公路通过最近的城市阿克苏，电线和偶然间可见的水泥厂几乎是人类存在的唯一迹象。
中国江西省星期三1月24号发生一宗严重火灾。根据中国官方公布的数据，事故造成至少39人死亡，9人受伤。根据当地火灾处置紧急指挥部的信息，在星期三下午3点24分，江西新余市余水区临街店铺发生严重火灾。相关人员接获通报之后立即赶赴现场救援。中共官媒新华社报道，直到傍晚6点50分，明火得以扑灭。当局共救了48个人，39人不幸罹难，而受伤的9人当中，其中一个人情况危急，正进行抢救。根据网络上流传的视频，现场浓烟密布，有人头部、面部都被熏黑，不少学生模样的年轻人从二楼窗户跳下来，奋力脱困，险象环生。
在北韩星期三1月24号较早时候向他的西海岸海域发射了几枚巡航导弹之后，美国就呼吁北韩不要采取进一步破坏稳定的行动，并恢复外交接触。
We find them incredibly dangerous, and again call on the DPRK to return to diplomacy.
我们发现这些行动非常危险。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韦丹特帕特尔在星期三1月24号的简报会上对美国之音话，他同时拒绝提供美国对北韩意图的评估。这次导弹发射几日之前，平壤向朝鲜半岛和日本之间的海域测试了一枚配备高超音速弹头的固体燃料中程导弹。我们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并无敌意，并继续对无条件的外交持开放态度。帕特尔补充说，他使用了北韩的正式国家名称的全名。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严厉批评南韩，称南北韩关系为两个互相敌对的国家之间的关系。根据新闻报道引述卫星图像说，平壤一座象征着同南韩和解目标的重要纪念碑已经被拆除。这个月较早时候，金正恩将南韩称为主要敌人和不变的重要敌人，并表示同南韩统一已经不再可能。一些分析家认为这个立场背离了北韩在他控制下统一朝鲜半岛的长期目标。北约星期三1月24号开始冷战之后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美国军舰离开本土，穿越大西洋，驶向欧洲的北约领海。这个西方军事联盟表示，将会有大约90000名部队参加历时几个月的坚定捍卫者2024演习。这次演习的目的是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战争的局面下检验北约的防御。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美国陆军上将克里斯托弗·卡沃利华，联盟将会展示通过从北美经大西洋调动军队来增强欧洲大西洋安全的能力。坚定捍卫者2024将会明确展示我们的团结力量与决心，保护彼此，我们的价值观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演习旨在模拟拥有31个成员国的北约联盟如何应对类似俄罗斯这样的对手发动的攻击。演习将会包括一系列较小规模的具体演练，范围从北美延伸到靠近俄罗斯边境的北约东翼，大约50艘海军舰艇、80架飞机和超过1100辆作战车辆将会参与演习。这次演习是冷战期间1988年反德者演习以来规模最大的。 在俄罗斯2022年发动了全面入侵乌克兰的战争之后，北约已经调整了自身的防御。北约联盟已经向它的东翼派出几千部队，并制定苏联解体以来最广泛的计划。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专业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频道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 X 亦即是前称推特，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你现在亦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的，我们的长篇节目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已经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com， 那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自由派学者茅于锡在95岁高龄之下移居海外引发关注。我们会报道六四伤残者齐志勇传出已经离世，35年来他涉而不舍去揭露六四真相。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香港政府一再押后实施垃圾征费，有评论指这个是反映爱国者治港立法粗疏。以上内容欢迎收听。
香港政府原定今年的4月1日起实施这个垃圾征费，香港市民必须要购买政府指定的垃圾胶袋去废弃垃圾，违例的可能会被罚款甚至是被判入狱。由于垃圾征费的执行细节相当复杂，包括怎样去弃置大型废物，有关官员就解说不清晰，随即引起了社会很大的争议。香港政府随后在上个礼拜就宣布押后垃圾征费去到今年的8月才实施。有评论分析认为有关条例由爱国者治港的立法会通过，反映了立法粗疏脱离民意。现在我们就接通了美国之音在香港的特约记者汤慧云的电话，请他报道有关的情况。汤慧云，请你同我们介绍香港立法会几时通过这个垃圾征费，以及为什么政府一再延后呢？
香港立法会是在2021年8月底通过都市固体废物收费的修订条例，即是简称是垃圾征费的。当时的立法会是处于一个是延任的状态，即是剩下建制派的立法会议员而已。所有的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就是在2020年11月的时候辞职，到到2021年2月28日有参与过民主派初选的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差不多都是被控告国安法之下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大部分都是被还押去等候审讯。而垃圾征费的原意就是希望是减少是市民去弃置这个固体废物，即是所谓的源头减废的。所以条例通过超过两年以来，當局一直都未有說到是何時實行的。而由於徵費的執行細節實在是相當複雜，包括怎樣去丟一些大型的廢物，官員都是解說不清晰的。有環保署的官員上個星期三，即是1月17日接受電台訪問的時候就說，如果市民想棄置一些大型的垃圾，例如地拖棍的時候，就可以用個鋸去鋸開兩截，才去放入一些指定的即是膠袋那裡去收費。 咁咧就可以咧係即係節省啲費用咁樣，咁引起咧係更大嘅社會爭議㗎，因為覺得就係話市民唔係隨便有把鋸㗎嘛，又唔係話隨便就即係識得點樣去即係鋸開啲廢物咁樣啦。咁唔少市民咧批評呢個政策係混亂同埋官員解説不清㗎。咁亦都有啲網民就認為咧，為咗避免咧係即係抌垃圾要俾錢，咁可能咧係會將啲垃圾係棄置喺街道嘅垃圾桶啦，甚至係會帶去啲偏远嘅地方去抌垃圾啦，又或者咧系甚至话会冲落厕所啊咁样等等嘅，咁可能引起一啲即系喉管嘅阻塞啊咁样啦，咁所以咧相关嘅政策咧亦都会令到人咧可能系去即系减少买嘢啊，甚至会觉得系话会引起即系商店倒闭潮啊咁样噶。
系咁，如果真系四月一号开始实施呢个征费，咁点解民主党认为呢一日会出现大难临头嘅情况？
是咁，身兼民主党中委嘅反围标大联盟召集人庄荣辉上个星期四，即系1月18日出席民主党前主席刘慧卿网台节目嘅时候，批评当局咧解说政策嘅时间咧系太过短啦，而且系对于咧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话，物业管理处究竟系即系需唔需要去为呢、這个即系市民去执手尾咧？即系话嗰啲即系处理得唔够好嘅垃圾到底？即係物管處嗰方面咧，可唔可以幫啲市民即係用一個大垃圾袋去即係包底處理咁樣樣？咁政府咧都係解説不清㗎。咁張榮輝就話：如果係好多嘅屋苑居民都唔合作，或者有一半人係唔願意合作嘅話咧，咁業界喺收集呢個垃圾嘅時候嘅風險咧就會大幅增加。聽下張榮輝點樣講。
就算嗰個物管公司或者清潔公司用一個已繳費的大垃圾袋包住曬嗰啲嘅垃圾咧，只要嗰個垃圾
裏邊有啲係啦，唔係嗰啲袋嘅，
都係唔得嘅。
喂，即係佢要抄下睇下，即係拆開個大垃圾袋嚟抄下有冇喎？
嗱，呢個就係大難臨頭嘅地方啦，姐。
大難臨頭，
因為佢就冇話叫你一定要去抄下啲垃圾，係。但係咧，法團就住咁樣收集垃圾咧，係有責任喎。
咁有评论员就分析话，垃圾征费条例由爱国者治港嘅立法会议员通过，咁点样去反映立法粗疏脱离民意呢？
系咁，时事评论员谭美德接受美国之音访问嘅时候表示，爱国者治港嘅立法会议员咧系缺乏民意嘅认受基础啦。佢形容咧系比橡皮图章咧更加不如噶，咁甚至咧可能系会即系倾向一啲即系既得利益者嘅利益而去即系收而去即系审议一啲嘅法例啦。咁甚至系即系政府嘅法例即系上去立法会嘅时候有啲乜嘢即系缺失咧？其實他們都沒有咧，係去即係仔細審議，都就係睇到今次就係話點解執行上有咁多矛盾嘅細節位咧，佢哋都即係冇即係去為市民去把關啦。咁所以咧係最近咧係見到民意對垃圾徵費係非常之反彈咧，佢先至出嚟講一啲咧即係譚美德形容為一啲風涼説話嘅即係嘅講法啦。佢形容咧係比粗口更加難聽噶，佢都反映到咧係立法嘅粗疏同埋脱離民意，同埋佢認為咧官員咧係解説咧係拙劣噶，咁認為咧實施然後實施咧都只話會變成一個咧係垃圾災難噶，咁聽下譚美德點樣講？
要交代嘅唔係向市民啦，好啦，到出個政策嘅時候，發覺到市民嘅反彈大到不可想象，甚至乎影響到某啲政黨喺地區基層嘅利益。你唔好忘記好多政黨，特別啲傳統大黨，例如民建聯，佢喺區議會裏面嘅斬獲係出奇地多嘅喎。咁當佢出現呢個情況嘅時候，佢咪好似出嚟講翻一啲好要代表市民講嘅嘢。但係大家都問一個問題：你一早唔講，同埋你喺個立法會裏面，你係擁有相當之多嘅權力㗎嘛。咁所以現在聽落去嘅時候咧，真係難聽過粗口，唔係一個橡皮圖章咁簡單，而係話佢哋今日講嘅説話咧，係涼過今日嘅天氣，根本有啲風涼話咧係不能入耳嘅。
好，唔該曬湯慧雲。如果各位聽眾想了解更詳細嘅呢篇報道內容咧，請你瀏覽我哋美國之音中文報語組網站，網址係www.voacantonese.com。繼續回來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
因为当年曾经参与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遭受枪击导致残疾的幸存者齐志勇，据了解近日在北京去世，有关的消息仲未得到家属证实。齐志勇身患多种疾病，加上受到当局的打压，晚年的生活可以说是非常坎坷，但对于30多年前到天安门广场声援学生，他一直无怨无悔。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在香港的报道。
齐志勇去世的消息由北京多名持不同政见人士透过社媒披露，他的好友北京家庭教会长老徐永海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5个月前他曾经到北京一间医院探望齐志勇，当时已经察觉到齐志勇健康情况恶化。
9月25号，他做透析啊，我们还去这个。
徐永海回忆话，旧年9月25号，齐志勇去到医院洗肾，大家去医院探望他。当时齐志勇的身体已经不是那么好，大家亦都有一段时间没见过他。当时他的身体是很消瘦。齐志勇患有肾衰竭、糖尿病、高血压等多种疾病，近年他每个月要做多次的洗肾。由于好友突然音讯全无，今个月初徐永海决定到北京宣武区齐志勇屋企了解情况。
我敲窗户来的，旁边那窗户啊，一个老年的一个女的。
徐永海还记得当时自己是敲齐家的窗门，而旁边的窗门就有个老年的女性跟她讲，说齐志勇搬了屋，不再在这里住。徐永海说，相信个女人讲的肯定不是真话，因为齐志勇冇可能搬了屋都不跟他们讲，但是既然个女人是这么讲，大家都冇办法。徐永海估计可能是齐志勇屋企人有压力。北京维权人士胡佳至今无法确认齐志勇的死讯。他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形容齐志勇是六四的活见证。
60伤残者我见到过几位，就是有的人其实心里边也是有。
胡佳话，六四伤残者他自己是见过好几位，有些人心里边同样对这种惨痛记忆有内心的创伤，亦对现时的体制是非常不满，受到警方骚扰和长期的压制，但是他们都没有公开地讲出来，亦都没有对外表露六四为自己所带来的压力，因为如果讲了出去的话，可能招致警方进一步打压。只有齐志勇是例外，35年来一直在这里发声。他不单只是一个伤残者，更加是一个在残疾肢体下的公民行动者，这一点是特别难能可贵。他在这个群体当中所受到的压制和暴力对待，在所有六四有关群体当中，他是最多的一个，可以说是无出其右。在胡佳口中，齐志勇是他最好的兄弟，他说六四彻底改变了齐志勇的人生。
齐哥这个人就是那种北京爷们儿，地道的京腔，北京人的那种。
胡佳形容齐志勇是典型的那种北京男人，操住地道的北京腔，有北京人的风范，能说会道。他讲的嘢，讲的道理都能够讲中要点，声音非常洪亮，底气十足。你如果有见过齐志勇后生嗰阵时嘅相，你就会知道佢年轻嘅时候非常靓仔，而且佢好注重形象。可以话佢后生嗰阵系意气风发，咁但系自从喺天安门广场中枪之后，就改变咗佢嘅所有。佢成为咗一个残疾人，行路要拎住拐杖嘅残疾人。1989年6月4日凌晨，当时是北京一间建筑公司工人的齐志勇到天安门广场声援学生，撤离途中被戒严部队枪击，双脚中弹，左脚高位截肢。胡佳深信，如果当年齐志勇没有中枪，就不会截肢，亦都不会出现种种的后遗症。若果齐志勇在工厂按部就班地做下去的话，现在可能是过着中产阶级的生活，但是胡佳强调，齐志勇对于当年的抉择从未感到后悔。
就作为一个热心的北京人，他一定会想要去 关照那些学生。
胡佳话：作为热心嘅北京人，齐志勇一心系想要关照保护嗰啲喺天安门广场嘅学生。喺戒严令下，齐志勇去到离战线最近嘅位置，应该话佢系喺战线之上。呢、这个就系佢中枪倒地嘅原因。对于35年前凌晨所发生嘅事情，齐志勇从来冇讲过佢后悔。呢一点胡佳话佢系非常确认噶。八九学运领袖王丹同齐志勇识咗超过30年，佢话当年齐志勇到天安门广场声援学生，动机好单纯。
所以齐志勇才说他肩上的担子更重。我记得他有一次讲说，
王丹话佢记得有次齐志勇讲过，佢要更积极咁发声。既然第二啲人唔肯企出嚟嘅话，佢就要更大声咁去讲。当时齐志勇话佢系冇文化嘅人，而佢哋呢啲大学生，国家嘅未来就要靠晒佢哋。佢牺牲定唔牺牲系冇所谓，但系啲学生就要保住。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被禁言几年的著名中国自由派经济学者毛宇锡带埋他的太太赵燕玲在去年的年中离开北京，到了加拿大西部的温哥华郊区定居。近日部分有人为他举办了95岁的生日贺寿活动的图文信息在海外社交媒体传播。这对华难夫妻在这么高龄的情况之下仍然远走异国，引起了众多网民的感慨。有评论就认为这一名感言的知识分子终于摆脱中共当局压制和监控，去到自由的国土，在亲人陪伴之下安享晚年，是感到欣慰。知情者对美国之音介绍了毛于锡夫妇的近况，并且揭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内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2024年1月14号原北京天泽经济研究所所长盛虹教授在海外社交平台 X， 亦即是之前叫的推特发帖，分享一个有人同同事庆祝毛于锡95寿辰的多篇贺词。海外独立时评人蔡慎坤在 X 平台上发布了在温哥华为这名老前辈举办寿宴的帖子。沉默了几年的毛于锡在海外露面的消息很快在网络上传播，引起了很多网民对这名较早前曾经多次发表极具争议性言论的经济学者和他近况的关注。毛于锡的朋友视频人蔡慎坤对美国之音说，毛老先生目前不便接受媒体采访，但是他的身体状况和各方面都不错。他说
他的情况还挺好的，这个身体状况各方面都不错，因为他现在年纪大了嘛，这个反正就出来，现在就定居在温哥华了。
蔡晨坤对美国之音话，毛于锡的情况仲几好嘅，因为佢而家年纪大就出嚟，就定居温哥华，基本上唔打算翻中国。无论从年龄定话从现实，而家嘅政治情况肯定都已经定落嚟，所以唔会翻中国。蔡晨坤话，毛于锡夫妇嚟到加拿大之后就住喺佢嘅女儿屋企，生活条件都好好。他说毛于锡的女儿在加拿大这边各方面情况亦都非常好，反正生活亦比较安稳。在提到两名老人的身体状况时，蔡晨坤说，
赵阿姨的身体很好，这个无论是行走啊坐姿啊都非常好。
蔡晨坤对美国之音记者说，赵阿姨身体好好，行走做事都非常好，包括待人接物望前望后都没问题。而毛宇锡老师的耳朵有些需要用助听器，还有行走需要用拐杖。在中国言论空间更加收紧，对于批评者边控明显升级的情况之下，作为一名有影响力的自由派学者和主张将毛泽东从神坛还原为人的批判者，毛宇锡能够带他的太太走到去海外，令到很多人颇感意外。蔡晨坤对美国之音披露了一些他所了解的内情，推测当局准许毛于锡夫妇离境有甩包袱的意味。他说
当他提出 要出来的时候，是国安主动的把他送上飞机的。
蔡晨坤对美国之音说，当毛于锡提出要出来的时候，是中国国安主动将他送上飞机的，希望他早点走，哪个都不想惹事嘛。
原本唔俾牟耀式喺国内发声嘅，亦唔俾佢接受采访，咁即系等于话佢实际上就系沉默咗咁多年，正好碰上疫情，两个老人家都染病啦，都仲好好平安咁去咗加拿大啦。喺屋企住喺加拿大嘅油管视频节目《公使时评》嘅主持人龚志沈，目前正在台湾参加观摩大选实况同埋选后参访等嘅活动。龚志沈对美国之音话：朋友已经邀请佢参加牟于式嘅寿宴，但由于行程安排冇办法出席，所以深感遗憾。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喺华盛顿嘅采访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啊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嘅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而家系1月25号星期四，下边系美国之音嘅新闻提要。香港终审法院推翻前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嘅无罪判决。美国国防部话，世界多处冲突并未分散美国对中国挑战嘅关注。在台湾总统大选同立法院选举之后，美国海军在1月24号首次派遣军舰驶过敏感的台湾海峡。在时事经纬环节里面，我们会分析报道香港政府一再押后垃圾征费。时事评论员谭美德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爱国者治港的立法会议员缺乏民意认受基础，他形容比橡皮同浆更加不如。
咁当佢出现呢个情况嘅时候，佢咪好似出嚟讲翻一啲好要代表市民讲嘅嘢。但系大家都问一个问题，你一早唔讲，同埋你喺个立法会里边，你系拥有相当之多嘅权力噶嘛。咁所以现在听落去嘅时候咧，真系难听过粗口，唔系一个橡皮图章咁简单。而系话佢哋今日讲嘅说话咧，系量过今日嘅天气，根本有啲风凉话咧系不能入耳嘅。
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富杰报告一节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
香港终审法院星期四1月25号推翻了高等法院较早前对香港前支联会副主席人权律师周幸彤作出的无罪判决。改项罪名是他煽动他人参加未经授权的守夜活动，以纪念中国1989年天安门广场遭镇压的受害者。终审法院决议恢复他的定罪之后，将这件案件发回高等法院法官处理后续刑期上诉。2022年12月，周幸彤在高等法院赢得上诉，成功推翻了他因为参与2021年被禁止的烛光悼念活动而被判有罪和判刑的案件。维园六四烛光晚会曾经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六四事件悼念活动，由香港支联会发起，1990年到2019年期间每年于维多利亚公园的足球场举行。不过2020年之后，香港警方以疫情、安全等各种理由禁止活动。世界多地烽烟四起，尽管如此，五角大楼发言人空军少将帕特莱德星期三1月24号表示，美国并未因此分散针对中国挑战的关注。我们未有调动任何印太司令部的资源来应对世界各地的其他危机，中国仍然是我们面临的首要挑战，莱德强调。莱德是在星期三在美国之音的采访中做出上述表示的。自俄乌战争以来，世界多地冲突频仍，包括以色列与哈马斯的战争、中东与红海局势、紧张升高的朝鲜半岛和南中国海等等。关于美军是否分身乏术，莱德在访问中说他不同意这样的讲法。莱德说，从不同的角度而言，目前的情况实际上显示了美军在全球的动员能力及其应对各种危机的能力，亦都是国防战略的重点。在那个之中，中国是我们的首要任务，亦仍然是我们投入大部分资源的领域，莱德强调。此外，莱德指出，美国亦都同北约的欧洲伙伴一起支持乌克兰，当然还要面对北韩、伊朗和反恐问题，我们有能力在需要之处提供支持。在台湾总统大选和立法院选举之后，美国海军星期三1月24号首次派遣军舰驶过敏感的台湾海峡。 此举引发北京的愤怒。同时，美国国会众议院的跨党派代表团亦都在台湾访问，展现选后对台湾的支持。美国海军表示，阿利伯克级导弹驱逐舰约翰菲恩号穿越台湾海峡的一条航道，这条航道位于任何沿海国家的领海范围之外。美国海军在声明中表示，约翰菲恩号穿越台湾海峡表明了美国致力于维护所有国家航行自由的原则，并称国际社会的任何成员都不应该受到恐吓或胁迫而放弃他的权利和自由。中国军方星期四发表声明称，美国菲恩号通过台湾海峡是公开炒作，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兵力对美国舰只过航行动全程跟监警戒。
新疆 7.1 级地震的余震星期三1月24号继续袭击中国西部地区，12000多名暂居帐篷和避难所的流离失所者倚靠火来到抵御寒冷的天气。中国新疆偏远地区星期二凌晨发生的地震造成三个人死亡，无人受伤，伤亡人数较少，要多得当地人口稀少，以及近年来为改善靠近镇央的吉尔吉斯斯坦边境的乌什县周围住房耐久性所做的努力。但至少有几百只对当地生计至关重要的牲畜死亡。中国中央电视台播放的影片显示，撤离出来的人在帐篷里面吃泡面，靠住火去取暖。当地官员表示，他们计划在大众返回之前检查房屋的稳定性。城镇和村庄散布在这片荒贫瘠的土地上，一条125公里长的双车道公路通过最近的城市阿克苏，电线和偶然间可见的水泥厂几乎是人类存在的唯一迹象。
中国江西省星期三1月24号发生一宗严重火灾。根据中国官方公布的数据，事故造成至少39个人死亡，9个人受伤。根据当地火灾处置紧急指挥部的信息，在星期三下午3点24分，江西新余市余水区临街店铺发生严重火灾，相关人员接获通报之后立即赶赴现场救援。中共官媒新华社报道，直到傍晚6点50分，明火得以扑灭，当局共救了48个人，39人不幸罹难。而受伤的9个人当中，其中一个人情况危急，正进行抢救。根据网络上流传的视频，现场浓烟密布，有人头部、面部都被熏黑，不少学生模样的年轻人从二楼窗户跳下来，奋力脱困，险象环生。
在北韩星期三1月24号较早时候向他的西海岸海域发射了几枚巡航导弹之后，美国就呼吁北韩不要采取进一步破坏稳定的行动，并恢复外交接触。
We find them incredibly dangerous, and again, call on the DPRK to return to diplomacy.
我们发现这些行动非常危险。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韦丹特帕特尔在星期三1月24号的简报会上对美国之音说，他同时拒绝提供美国对北韩意图的评估。这次导弹发射几日之前，平壤向朝鲜半岛和日本之间的海域测试了一枚配备高超音速弹头的固体燃料中程导弹。我们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并无敌意，并继续对无条件的外交持开放态度。帕特尔补充说，他使用了北韩的正式国家名称的全名。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严厉批评南韩，称南北韩关系为两个互相敌对的国家之间的关系。根据新闻报道引述卫星图像说，平壤一座象征着同南韩和解目标的重要纪念碑已经被拆除。这个月较早时候，金正恩将南韩称为主要敌人和不变的重要敌人，并表示同南韩统一已经不再可能。一些分析家认为这个立场背离了北韩在他控制下统一朝鲜半岛的长期目标。北约星期三1月24号开始冷战之后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美国军舰离开本土，穿越大西洋，驶向欧洲的北约领海。这个西方军事联盟表示，将会有大约90000名部队参加历时几个月的坚定捍卫者2024演习。这次演习的目的是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战争的局面下检验北约的防御。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美国陆军上将克里斯托弗·卡沃利华，联盟 將會展示通過從北美經大西洋調動軍隊來增強歐洲大西洋安全的能力。堅定捍衛者2024將會明確展示我們的團結力量與決心，保護彼此我們的價值觀和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演習旨在模擬擁有31個成員國的北約聯盟如何應對類似俄羅斯這樣的對手發動的攻擊。演習將會包括一系列較小規模的具體演練，範圍從北美延伸到靠近俄羅斯邊境的北約東翼，大約50艘海軍艦艇、80架飛機和超過1100輛作戰車輛將會參與演習。這次演習是冷戰期間1988年反德者演習以來規模最大的。在俄羅斯2022年發動了全面入侵烏克蘭的戰爭之後，北約已經調整了自身的防禦。北約聯盟已經向它的東翼派出幾千部隊，並制定蘇聯解體以來最廣泛的計劃。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与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专业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频道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 X 亦即是前称推特，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你现在亦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的。我们的长篇节目《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已经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的。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蔡枫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蔡枫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喺呢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系会报道自由派学者茅于轼喺95岁高龄之下移居海外引发关注。我哋会报道六四伤残者齐志勇传出已经离世，咁35年嚟佢锲而不舍去揭露六四真相。不过首先我哋就系报道香港政府一再押后实施垃圾征费，咁有评论指呢个系反映爱国者治港立法粗疏。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政府原定今年的4月1日起实施呢个垃圾征费嘅，咁香港市民必须要购买政府指定的垃圾胶袋去废弃垃圾，咁违例嘅可能会被罚款，甚至系被判入狱。咁由于垃圾征费嘅执行细节相当复杂，包括点样去弃置大型废物咧，咁有关官员就解说唔清晰，随即引起咗社会好大嘅争议。咁香港政府随后喺上个礼拜就宣布押后垃圾征费，去到今年嘅8月先至实施。咁有评论分析认为，有关条例由爱国者治港嘅立法会通过，反映咗立法粗疏脱离民意。咁而家我哋就接通咗美国之音喺香港嘅特约记者汤慧云嘅电话，请佢报道有关嘅情况嘅。汤慧云，请你同我哋介绍香港立法会几时通过呢个垃圾征费，同埋点解政府一再延后咧？
系咁，香港立法会咧系喺2021年8月底通过都市固体废物收费嘅修订条例，即系简称咧系垃圾征费噶。当时嘅立法会咧系处于一个咧系延任嘅状态，即系剩低咧建制派嘅立法会议员嘅啫。咁所有嘅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就系喺2020年11月嘅时候辞职，到2021年2月28日有参与过民主派初选嘅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差唔多咧都系被控告国安法之下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噶。咁大部分咧都系被还押去即系等候审讯啦。而垃圾征费嘅原意咧就系希望咧系减少咧系市民去弃置呢个嘅固体废物，即系所谓嘅源头减废噶。咁所以条例通过超过2年以嚟咧，當局一直都未有講到是幾時實行的。咁而由於咧徵費嘅執行細節咧，實在係相當複雜啦，包括點樣去掉一啲大型嘅廢物咧，官員咧都係解説唔清晰㗎。 咁有環保署嘅官員咧，上個星期三，即係1月17號接受電台訪問嘅時候就話，如果市民想棄置一啲大型嘅垃圾，例如地拖棍嘅時候咧，就可以咧用個鋸咧去鋸開兩截，先至去放入一啲嘅指定嘅即係膠袋嗰度去收費啦。咁咧就可以咧係即係節省一啲費用咁樣，咁引起咧係更大嘅社會爭議㗎，因為覺得就係話市民唔係隨便有把鋸㗎嘛，又唔係話隨便就即係識得點樣去即係鋸開啲廢物咁樣啦。咁唔少市民咧批評呢個政策係混亂同埋官員解說不清㗎。咁亦都有啲網民就認為咧，為咗避免咧係即係抌垃圾要俾錢，咁可能咧係會將啲垃圾係棄置喺街道嘅垃圾桶啦，甚至係會帶去啲偏远嘅地方去抌垃圾啦，又或者咧系甚至话会冲落厕所啊咁样等等嘅，咁可能引起一啲即系喉管嘅阻塞啊咁样啦，咁所以咧相关嘅政策咧亦都会令到人咧可能系去即系减少买嘢啊，甚至会觉得系话会引起即系商店倒闭潮啊咁样噶。
系咁，如果真系四月一号开始实施呢个征费，咁点解民主党认为呢一日会出现大难临头嘅情况？
是咁，身兼民主党中委嘅反围标大联盟召集人庄荣辉上个星期四，即系1月18号出席民主党前主席刘伟兴网台节目嘅时候，批评当局咧解说政策嘅时间咧系太过短啦，而且系对于咧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话，物业管理处究竟系即系需唔需要去为呢、這个即系市民去执手尾咧？即系话嗰啲即系处理得唔够好嘅垃圾，到底即系物管处嗰方面咧，可唔可以帮啲市民即系用一个大垃圾袋去即系包底处理咁样样？咁政府咧都系解说不清噶。咁庄荣辉就话，如果系好多嘅屋苑居民都唔合作，或者有一半人系唔愿意合作嘅话咧，咁业界喺收集呢个垃圾嘅时候嘅风险咧就会大量就会大幅增加。听下庄荣辉点样讲。
就算嗰、那个物管公司或者清洁公司用一个已缴费嘅大垃圾袋包住晒嗰啲嘅垃圾咧，只要嗰个垃圾
里边有啲唔系嗰啲袋嘅，
都系唔得嘅。
喂，即系佢要抄下睇下，即系拆开个大垃圾袋嚟抄啊，有冇啊？
嗱，呢个就系大难临头嘅地方啦，姐。
大难临头，
因为佢就冇话叫你一定要去抄下啲垃圾。
系，
但系咧，法团就住咁样收集垃圾咧，系有责任。
咁有评论员就分析话，垃圾征费条例由爱国者治港嘅立法会议员通过，咁点样去反映立法粗疏脱离民意呢？
系咁，时事评论员谭美德接受美国之音访问嘅时候表示，爱国者治港嘅立法会议员咧系缺乏民意嘅认受基础啦。佢形容咧系比橡皮图章咧更加不如噶，咁甚至咧可能系会即系倾向一啲即系既得利益者嘅利益而去即系收而去即系审议一啲嘅法例啦。咁甚至系即系政府嘅法例即系上去立法会嘅时候有啲乜嘢即系缺失咧？其實他們都沒有咧，係去即係仔細審議，亦都就係睇到今次就係話點解執行上有咁多矛盾嘅細節位咧，佢哋都即係冇即係去為市民去把關啦。咁所以咧係最近咧係見到民意對垃圾徵費係非常之反彈咧，佢先至出嚟講一啲咧即係譚美德形容為一啲風涼説話嘅即係嘅講法啦。佢形容咧係比粗口更加難聽噶，佢都反映到咧係立法嘅粗疏同埋脱離民意，同埋佢認為咧官員咧係解説咧係拙劣噶，咁認為咧實施然後實施咧都只係會變成一個咧係垃圾災難噶，咁聽下譚美德點樣講？
要交代嘅唔係向市民啦，好啦，到出個政策嘅時候，發覺到市民嘅反彈大到不可想象，甚至乎影響到某啲政黨喺地區基層嘅利益。你唔好忘記好多政黨，特別啲傳統大黨，例如民建聯，佢喺區議會裏面嘅斬獲係出奇地多嘅喎。咁當佢出現呢個情況嘅時候，佢咪好似出嚟講翻一啲好要代表市民嗰個嘢。但係大家都問一個問題，你一早唔講，同埋你喺個立法會裏面，你係擁有相當之多嘅權力㗎嘛。咁所以現在聽落去嘅時候咧，真係難聽過粗口，唔係一個橡皮圖章咁簡單，而係話佢哋今日講嘅説話咧，係涼過今日嘅天氣，根本有啲風涼話咧係不能入耳嘅。
好，唔該曬湯慧雲。咁如果各位聽眾想了解更詳細嘅呢篇報道內容咧，請你瀏覽我哋美國之音中文報語組網站，網址係www.voacantonese.com。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因为当年曾经参与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遭受枪击导致残疾的幸存者齐志勇，据了解近日在北京去世，有关的消息还未得到家属证实。齐志勇身患多种疾病，加上受到当局的打压，晚年的生活可以说是非常坎坷，但对于30几年前到天安门广场声援学生，他一直无怨无悔。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在香港的报道。
齐志勇去世的消息由北京多名持不同政见人士透过社媒披露，他的好友北京家庭教会长老徐永海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五个月前他曾经到北京一间医院探望齐志勇，当时已经察觉到齐志勇健康情况恶化。
9月25号他做透析啊，我们还去这个。
徐永海回忆话，去年9月25号齐志勇去到医院洗肾，大家去医院探望他，当时齐志勇的身体已经不是那么好，大家亦都有一段时间没见过他，当时他的身体是很消瘦。齐志勇患有肾衰竭、糖尿病、高血压等多种疾病，近年他每个月要做多次的洗肾。由于好友突然音讯全无，今个月初徐永海决定到北京宣武区齐志勇屋企了解情况。
我敲窗户来的，旁边那窗户啊，一个老年的一个女的。
徐永海还记得当时自己是敲齐家的窗门，而旁边的窗门就有个老年的女性跟她讲，说齐志勇搬了屋，不再在这里住。徐永海说，相信个女人讲的肯定不是真话，因为齐志勇冇可能搬了屋都不跟他们讲，但是既然个女人是这么讲，大家都冇办法。徐永海估计可能是齐志勇屋企人有压力。北京维权人士胡佳至今无法确认齐志勇的死讯，他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形容齐志勇是六四的活见证。
六四伤残者我见到过几位，就是有的人其实心里边也是有。
胡佳话，
同样
六四伤残者他自己是见过好几位，有些人心入边同样对这种惨痛记忆有内心的创伤，亦对现时的体制是非常不满，受到警方骚扰和长期的压制，但是他们都没有公开地讲出来，亦都没有对外表露六四为自己所带来的压力，因为如果讲了出去的话，可能招致警方进一步打压。只有齐志勇是例外，35年来一直在这里发声。他不单只是一个伤残者，更加是一个在残疾肢体下的公民行动者，这一点是特别难能可贵。他在这个群体当中所受到的压制和暴力对待，在所有六四有关群体当中，他是最多的一个，可以说是无出其右。在胡佳口中，齐志勇是他最好的兄弟，他说六四彻底改变了齐志勇的人生。
齐哥这个人就是那种北京爷们儿，地道的京腔，北京人的那种。
胡佳形容齐志勇是典型的那种北京男人，操着地道的北京腔，有北京人的风范，能说会道。他讲的嘢、讲的道理都能够讲中要点，声音非常洪亮，底气十足。你如果有见过齐志勇后生嗰阵时嘅相，你就会知道他年轻的时候非常靓仔，而且他很注重形象，可以说他后生那阵是意气风发。但是自从在天安门广场中枪之后，就改变了他的所有。他成为了一个残疾人，行路要拎着拐杖的残疾人。1989年6月4日凌晨，当时是北京一间建筑公司工人的齐志勇到天安门广场声援学生，撤离途中被戒严部队枪击，双脚中弹，左脚高位截肢。胡佳深信，如果当年齐志勇没有中枪，就不会截肢，亦都不会出现种种的后遗症。如果齐志勇在工厂按部就班地做下去的话，现在可能是过着中产阶级的生活。但是胡佳强调，齐志勇对于当年的抉择从未感到后悔。
就作为一个热心的北京人，他一定会想要去 关照那些学生。
胡佳话：作为热心嘅北京人，齐志勇一心系想要关照保护嗰啲喺天安门广场嘅学生。喺戒严令下，齐志勇去到离战线最近嘅位置，应该话佢系喺战线之上。呢、这个就系佢中枪倒地嘅原因。对于35年前凌晨所发生嘅事情，齐志勇从来冇讲过佢后悔。呢一点胡佳话佢系非常确认噶。八九学运领袖王丹同齐志勇识咗超过30年，佢话当年齐志勇到天安门广场声援学生，动机好单纯。
所以齐志勇才说他肩上的担子更重。我记得他有一次讲说，
王丹话佢记得有次齐志勇讲过，佢要更积极咁发声。既然第二啲人唔肯企出嚟嘅话，佢就要更大声咁去讲。当时齐志勇话佢系冇文化嘅人，而佢哋呢啲大学生，国家嘅未来就要靠晒佢哋。佢牺牲定唔牺牲系冇所谓，但系啲学生就要保住。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被禁言几年的著名中国自由派经济学者毛宇锡带埋他的太太赵燕玲在去年的年中离开北京，到了加拿大西部的温哥华郊区定居。近日部分有人为他举办了95岁的生日贺寿活动的图文信息在海外社交媒体传播。呢一对华兰夫妻喺咁高龄嘅情况之下，仍然远走异国，引起咗众多网民嘅感慨。有评论就认为呢一名感言嘅知识分子终于摆脱中共当局压制同监控，去到自由嘅国土，喺亲人陪伴之下安享晚年，系感到欣慰。知情者对美国之音介绍咗毛于锡夫妇嘅近况，并且揭露咗一啲鲜为人知嘅内情。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喺华盛顿嘅采访报道。2024年1月14号，原北京天泽经济研究所所长盛虹教授在海外社交平台 X， 亦即是之前叫的推特发帖，分享一个有人同同事庆祝毛于锡95寿辰的多篇贺词。海外独立时评人蔡慎坤在 X 平台上发布了在温哥华为这名老前辈举办寿宴的帖子。沉默了几年的毛于锡在海外露面的消息很快在网络上传播，引起了很多网民对这名较早前曾经多次发表极具争议性言论的经济学者和他近况的关注。毛于锡的朋友视频人蔡慎坤对美国之音说，毛老先生目前不便接受媒体采访，但是他的身体状况和各方面都不错。他说
他的情况还挺好的，这个身体状况啊各方面都不错，因为他现在年纪大了嘛，这个反正就出来，现在就定居在温哥华了。
蔡晨坤对美国之音话，毛于锡的情况仲几好嘅，因为佢而家年纪大就出嚟就定居温哥华，基本上唔打算翻中国。无论从年龄嘅话，从现实而家嘅政治情况，肯定都已经定落嚟，所以唔会翻中国。蔡晨坤话，毛于锡夫妇嚟到加拿大之后就住喺佢嘅女儿屋企，生活条件都好好。他说毛于锡的女儿在加拿大这边各方面情况亦都非常好，反正生活亦比较安稳。在提到两名老人的身体状况时，蔡晨坤说，
赵阿姨的身体很好，这个无论是行走啊坐姿啊都非常好。
蔡晨坤对美国之音记者说，赵阿姨身体好好，行走做事都非常好，包括待人接物望前望后都没问题。而毛于锡老师的耳朵有些需要用助听器，还有行走需要用拐杖。在中国言论空间更加收紧，对于批评者边控明显升级的情况之下，作为一名有影响力的自由派学者和主张将毛泽东从神坛还原为人的批判者，毛于锡能够带他的太太走到去海外，令到很多人颇感意外。蔡晨坤对美国之音披露了一些他所了解的内情，推测当局准许毛于锡夫妇离境有甩包袱的意味。他说，
当他提出要出来的时候，是国安主动的把他送上飞机的。
蔡晨坤对美国之音说，当毛于锡提出要出来的时候，是中国国安主动将他送上飞机的，希望他早点走，谁都不想惹事嘛。
原本唔俾牟宇息喺国内发声嘅，亦唔俾佢接受采访，咁即系等于话佢实际上就系沉默咗咁多年，正好碰上疫情，两个老人家都染病啦，都仲好好平安咁去咗加拿大啦。喺屋企住喺加拿大嘅油管视频节目《公史时评》嘅主持人龚志沈，目前正在台湾参加观摩大选实况同埋选后参访等嘅活动。龚志沈对美国之音话。朋友已经邀请他参加牟于式的寿宴，但由于行程安排没办法出席，所以深感遗憾。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就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